今天要读的经文是但以理书的第八章，在这本圣经的706页。但以理书第八章706页。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在先前显给我的异象之后，再有一个异象向我但以理显现。我在异象中观看，看见自己在以兰省苏珊城堡里。我在异象中继续观看，看见自己在乌来河的岸边。我举目观看，看见一只公绵羊站在河边，它有两个角，两角都很高，但高低不一。那较高的角是较迟长出来的。我看见那公绵羊向西、向北、向南转去，没有走兽能在它面前站立得住，也没有能拯救脱离他手的，他任意而行，狂妄自大。我正在思考的时候，忽然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走遍全地，快得脚步沾尘。这山羊两眼之间有一个显眼的角。他走到我先前所看见站在河边那有两个角的公绵羊那里去，愤怒地向公绵羊猛力冲去。我看见公山羊走进公绵羊，向他发怒，撞击他，折断他的两个脚。公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把公绵羊撞倒在地上，又用脚践踏他，没有能拯救公绵羊脱离他手的。这公山羊非常狂妄自大，但在他强盛的时候，那大脚被折断了。在大脚原来的地方，有四个显眼的角向天的四方长出来，从这四个角中的一个角又长出一个小角来，这小角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不断强大起来。它渐渐长大，高及天象，把一些天象和星星摔在地上，用脚践踏。它狂妄自大，要高级天象之君，他除掉献给天象之君的长献祭，又拆毁他的圣所。因罪过的缘故，圣名连同长献的祭都交给他。他把真理丢在地上，任意而行，凡事顺利。我听见一位圣者在说话，又有一个圣者问他，这关于除掉长献的祭和引致毁坏的罪过，以及践踏圣所和圣名的意象，要到几时呢？他对我说，要到2300个晚上和早晨，圣所才得洁净。我但以理看见了这意象以后，就想明白它的意义。忽然有一位外貌像人的站在我面前。我又听见乌来和两岸之间有人的声音呼叫说，加百列啊，你要使这人明白这意象。他就来到我所站的地方，他来到的时候我就害怕，脸伏在地。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这意象是关于末后的时期的。他和我说话的时候，我沉睡了，脸伏在地。他触摸我，使我站起来。他说，看啊，我要告诉你在神愤怒审判的后期必要发生的事，因为这是有关那末后的定期的。你所看见的那有两个角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那多毛的公山羊，就是希腊王，那两眼之间的大角，就是第一个王。至于代替那折断了的角，在它原来的地方长出来的四个角，就是四个要从它国中兴起的王国，只是没有它的权势。在这四国的后期，犯罪的人恶贯满盈的时候，必有一个面貌凶恶的王兴起，他诡计多端。他的权势强大，却不是出于他自己的能力。 他必造成惊人的毁灭，他任意而行，凡事顺利。他必毁灭有强力的，又毁灭圣民。他运用诡计，行骗无往而不利。他心里狂妄自大，他必趁人不备的时候毁灭许多人。他要起来攻击万军之军，最后却非因人的手被毁灭。关于所说的2300个晚上和早晨的意象是真的，但你要把这意象封住，因为那是关于将来许多的年日的。我但以理精疲力竭，病了几天，后来我起来办理王的事务，但我仍因这意象惊骇不已，不明白他的意思。
要不你们继续打开圣经，但以理八章，然后单章里面有一个大纲，可以帮助我们一起看看探索了解一下这段经文到底什么意思，神在对我们说什么话呢？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对不对？要不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好不好？慈爱的父神，独一无二的上帝，愿你用你的话来使我们刚强起来，做智慧人。主要是我们做你的子民可以更加愿意忠于掌控历史的你。奉主名求，阿们。我不喜欢做这个，但可以咬牙坚持一下，马上就完了。为什么知道以后的苦难有益处？最近老大，我的最大的孩子，他进行 GCSEs， 他前周二刚结束了，也就是英国孩子比较重要的考试。那么复习物理的时候，他对我说，我不喜欢做这个，但可以咬牙坚持一下，马上就完了。确实已经完了，所以他以后一点不需要再次考虑物理，他觉得很无聊。反正我告诉你，明白但以理八章应该产生类似一个回应，绝对不是无聊，很有意思。但是他所描述的，反正我们一会儿来看。无论你现在为基督受苦，还是将来要受迫害，感谢主，刚才 Will 所读的经文很有针对性的帮助。我们会发现它帮助我们对未来有实际的期望，同时它能装备我们为受逼迫的教会献上祷告。然后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我也相信你们也可以得益。我们很高兴，像 Tom 说的，特别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想多了解基督信仰。从今天这段经文，你们可以更加明白，将来如果你自己成为一个基督徒，不会让你一切很顺利。让我们再看一下八章最后一节好不好？八章第27节，我但以理精疲力竭，病了几天，后来我起来办理王的事务，但我仍因着意象惊骇不已，不明白他的意思。福音之家，我希望今天的讲道不会让大家感到精疲力竭，不得不明天请病假。但同时，我希望这一段让我们确实感到一定的惊恐，至少能与正在的受迫害的基督徒，为正在被歧视的弟兄姐妹感同身受。作者说，但以理不明白这意象的解释，所以说要是这一章让你感到一定的困惑，不要紧。其实最近我自己在质疑，我们干嘛没有把系列讲到停留在上周的七章呢？很多教会不讲但以理书的后半部分，挑战太大。 后来预备的时候，我重新弄清神一定有他的美意，用本书的后半部分喂养他的子民。所以 St. Helens 教会也好， Houston 教会，我们很重视诗经讲道，不是讲员，不是讲道来决定我们讲什么。我们还是觉得如果神把这一部分放在圣经里，那我们不能不提，我们不能不讲。那到底神在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想象一下下面的场景。今天去医生检查，医生说有一些坏消息，很对不起，你身染重病，你的心怎么样了？是不是沉了下来？那么 医生开始讲接下来半年到底会怎么样。他说反正内容很多很多，他提到各种阶段，许多细节你无法明白，因为 你不是学医的，很多内容很复杂，很多专用词你根本不了解，好像你将会经历很大的痛苦。很有意思，从某种程度来讲，这个医生让你感到放心，尽管要经过很长的折磨，但至少你知道你遇到什么，你遇到痛苦，这是不会让你吃惊。此外，到了明年这个时候，医生说你会完全好了。那你想想，要是医生只说明年你会好了，但没有提即将面对的痛苦，那到时候是不是肯定容易操心绝望，甚至怀疑医生不懂事。那么错过但以理的后半部分，有一点像听医生说明年就好了，但没有充分的解释接下来半年要经历的痛苦。这个比喻不是很完美，尤其是因为但以理书的后半部分不是半年的时间，而是世界历史末日的脉络。上周我们看见将要发生的事，你记得没有？四大帝国的强大。上周我们看到神最后必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那么以色列的神，我们从但以理的开头一直看到这一点，以色列的神确实掌握大国的兴衰。那么别忘了二到七章都是用阿拉米语提醒读者，他们就是当时所发生的都是在被掳时间。那么从八章一节你知道吗，作者重新使用希伯来语来把后半部分写。那么往下读，咱们要记得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他们所认识的神，在巴比伦所认识的神是不变的。当他们那些人在异国他乡，他们经历了三个王，对不对？两个帝国，对神忠诚很不容易，但他们一直没有随波逐流，他们一直坚立不移。那么通过八到十二章的意象，我们发现离开巴比伦以后的日子同样给神子民带来很多的挑战。不是说一回到耶路撒冷一切问题都没有，其实恰恰相反。但正因为神是不变的，神的子民可以效法但以理做智慧人，知道以色列的神是掌控历史的神，明白神是把隐秘的事给他子民显示出来，知道独一真神在掌控一切，他在幕后一直做王。那么这几天我祷告求神借着八章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不要太过天真，面对痛苦的时候不要以为奇怪，面对痛苦的时候 不要感到绝望。那么当然第一点，至高神把今后的日子写明出来。你看第一节，这是波沙撒王在位第三年。那么这是巴比伦人，就是巴比伦人还在统治。从第二节我们知道在异象中丹伊尼在哪里呢？第二节你看见吗？苏萨，什么地方？你去过吗？苏萨就是波斯的首都，现代的伊兰。那么从三到十四节我们可以读到丹伊尼在异象中他具体观看什么。那么怪不得第十五节丹伊尼想要有帮助明白他的意义。刚才 Will 读的时候是不是怎么回事，到底说啥呀？丹伊尼也是这样想。那么感谢主，通过加百利天使，丹伊尼得到异象的解释，也就是18到26节。天使的角色呢，我们两周之后才考虑，好不好？上周我们查七章的时候，其实包括之前查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四大帝国，对不对？那么从八章21节我们就知道这一次的意象，就八章所启示的一切是关于第二和第三个大帝国，也就是马代和波斯和希腊帝国。那么对于本书的原先读者，这一章应该让他们很受鼓励。当时他们可以回顾看到这意象一部分已经应验了，但同时这一章让他们肯定，就是让他们对未来清醒过来。即使神的子民已经回国了，即使被掳时期已经是过去的事，有点像我们现在疫情，我们觉得疫情已经是过去的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后的日子一定都是一帆风顺。那么默想第八章肯定让他们避免不切实际的期待。那么对于21世纪的你我呢，这仅仅是个历史课而已，不只是一个历史课而已。当我们发现丹伊里的意象非常准确的描述公元前两大帝国的历史，其实这应当是不是给我们很大的信心，坚定我们的信心，看看神是提前好几百年知道将会发生什么。这就有点像这个莎士比亚，他在17世纪的时候说21世纪到时候美国会怎么怎么怎么样，后来俄罗斯是怎么怎么的，然后到了这个时候看，哇，怎么坚定我们的信心，对不对？其实同时呢，我们发现当时所发生的也是将来要发生的事的样板。那么在异象中丹伊尼看什么呢？有绵羊和公山羊，对不对？绵羊和公山羊。这里有没有过去做农民的？就是有了，你看五章牧师他知道这个绵羊和山羊是什么。我告诉你，这并不是《喜羊羊灰太狼》里面的可爱的小羊。我希望大纲上的这个图表可以提供一些帮助。反正当 Will 读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注意到情形的严峻。第四节，你看那公绵羊到处横冲直撞，没有野兽能站立得住，没有谁能拯救脱离他手的，好可怕！他任你而行，狂妄自大。其实“大”这个词重复了好几次。Will 读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第八节，公山羊非常狂妄自大。第九节，有另一个掌权者不断的强大起来。第十节，他变得越来越 强大。第十一节，他狂妄自大。那怪不得这异象使丹以理惊骇不已。然后20到21节，简短的总结这异象和解释，让我们一起读好不好？第20和21节，你所看见那有两个角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那多毛的公山羊，就是希腊王；那两眼之间的大角，就是第一个王。马代和波斯他们都很厉害，两个角很高，但最后波斯更强大。那么历史证明这一点，看起来公绵羊是不可战胜的，直到希腊帝国出现，也就是画面中的公山羊。有点像我们现在回顾最近100年，我们现在依然会觉得美国很强大，但要是200年之后回顾看，看起来有另一个大国来起来，美国已经就不行，是不是？就是之前神把隐秘的事显示出来。那么两眼之间的大角指的是谁呢？亚历山大，希腊帝国第一位王。所以从马代波斯转到希腊帝国。回家之后你可以上网稍微了解一下亚历山大这个人，我不知道你上历史课的时候有没有学过这个人，很厉害。他很年轻做王，有没有30来岁的人？你们可以，反正可能不行了，这个人太厉害。他只有7年的时间，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世界很多地方影响深远。他统治的范围都差不多和新疆，中国的新疆接壤，厉害。希腊、新疆，7年。第5节，他是忽然出现的，然后他走遍全地，快的脚步沾地，巨大的变化。7年，但也瞬间的帮他。你看第8节的这大脚怎么样呢？被折断了。他32岁，所以其实我数学不对了，应该是说25岁的人有吗？7年之后32岁的时候他就死了，有可能听说有可能是被 毒死。他的王国被他的4个长君瓜分。那么从第22节我们可以看，从希腊王的国中将要兴起4个王权，只是他们没有亚历山大的力量，直到其中的一只又长出一只小脚。那么第23节将要兴起一个王，他傲慢残暴，诡计多端。历史家都很清楚这小脚是谁呢？安条克四世。你听说过没有？安条克四世。到现在为止，我们所了解的马代、波斯和希腊作为基督活在当时帝国一定不容易，可能有点像活在现在的乌克兰，对基督徒来讲确实很不容易，但主要不是跟他们的信仰有关系，对不对？人人都面对很多问题。但从安条克的恐怖统治开始以后，给神子民所带来的压力增加了好几倍，就更像伊斯兰极端势力。你也许听到上周日在乌干达杀害基督徒这个新闻，你听过吗？2周之后差第11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更多的细节，这个安条克这个人。今天我们只需要注意他的权势强大。你看第10节提到的天香和星星象征着神的子民，他们怎么样呢？注意最后2个字， 两个字，最后两个字，第十节，践踏，如同一个被调皮的孩子大发脾气，因为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他践踏了花坛，大肆破坏来泄愤。那一样，安条克践踏了神的子民。他为什么那么泄愤呢？两周之后，我多跟你分享。你看第十一节，圣所被毁灭了；第十二节，真理被丢在地上。Prindia， 这是最厉害的迫害。别忘了圣所是什么地方，这是旧约时期神子民最最宝贵的地方，神的同在。第二十四节，安条克他任意而行，凡事顺利。第二十五节，他运用诡计使诡诈得成，他在人安稳无备的时候毁灭许多人。朋友们，二十六节，这都是真实的。那么这是之前好几百年之前所启示的，但现在我们可以回顾看，的确是这样发生的。那么对但以理来讲，这都是还没有发生过的预言，现在我们可以读历史，这些是确实发生过。安条克销毁并且禁止人拥有旧约圣经，安条克禁止人向耶和华献祭，甚至他在圣殿里给希拉的神宙斯献祭。所以我们知道某一些地方基督徒确实不容易，他们非法要聚会，但这个更加严重，家里有圣经一定把它烧毁。然后这个总统去他们聚会点拜什么什么偶像，其实更加严重。那么到底为什么至高神把今后的日子显明出来呢？神想让神的子民能刚强起来，这就是当然第二点，至高神把今后的日子显明出来，所以智慧人因怀盼望建立不移。为什么说智慧人？智慧人因为这卷书激励我们效法但以理和他的朋友。那么神闲事隐秘的事，所以他们那些人是有智慧。智慧人他们怎么样呢？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他们认识神，然后知道神在做什么，所以他们能坚立不移，忍受强烈的逼迫。那么用剩下的时间让我们明白原先读者的处境，实际上是每个时代神的子民将要发生事情的样板。今天的主题经文 Tom 给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十六章，你记得没有？在世上，这是耶稣的话，在世上你们有患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那么那一章十六章的开头，约翰福音十六章，耶稣是这样说，他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了你们，使你们不知后悔，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要到，所有要杀害你们的人以为这样就是释放神。不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一定会遭受如此的迫害，但要么是新约许多经文，要么是教会历史，我们发现活在末世基督徒都要认清现实。一会儿我们会发现神的子民对未来怀有盼望，磨难是有限的。但首先让我们继续思考严酷的现实，好不好？严酷的现实，弟兄姐妹，马代、波斯、希腊帝国，他们原来的强大早就埋在地底下，对不对？早就变成考古发现。尽管如此， 二十一世纪的你我，不要太过天真。每一个时代，在某一些地方，会有基督徒正在受许多的攻击。狂妄自大的统治者横冲直撞，强大起来。其实二十年前，我认识的一位牧师被逮捕，公安用了毫无根据的罪名指控他，把他送进监狱，他坐牢三年多了。今天和大家分享是因为我很惭愧，我必须承认，通常我并没有那么关心受逼迫的弟兄姐妹。那一次不一样，因为我认识他，因为亲身见到迫害给他家庭、给他家人所引起的痛苦，他孩子、他父母、他妻子，我很容易感到有负担为他祷告。但我们没有那么有负担。当我们发现有多少基督徒被逼迫，可能只是一个纸上的数字，我们是不是值得默想但以理八章所显示的真理？这样默想不仅仅鼓励我们祷告，也可以装备我们祷告，在祷告中求神让受逼迫的弟兄姐妹不要以为奇怪，不要以为奇怪。经历严酷逼迫的时期，残酷逼迫的时期，这是很正常的。我们西方国家一段时间没有受过很多这样的逼迫，不是很正常，在教会历史。所以为受逼迫的弟兄姐妹祷告，求神让他们不会以为奇怪。掌权者常常看起来不可一世，直到垮台，有人取代他，这是不足为奇的。人随时在争夺权力，甚至时不时有统治着对神的子民有个人的怨恨和情绪，有针对性的迫害面逼迫基督徒。那么默想第八章，我们被提醒，这是有属灵的维度，有属灵的维度。再次看第二十四节，安条克的强盛不是出于自己的能力，你注意到没有？不是出于自己的能力，在背后有属灵的层面，血灵在做工，这是属灵的战争。不是安乔克只是特别讨厌基督徒，特别讨厌犹太人，不是出于自己的能力，血灵在做他们的恶行。那么从圣经一开始，撒旦让人敌对神，总是有属灵的战争。天国与悖逆人的悖逆的人类，天国与悖逆的人类。安条克是臭名昭彰的暴君，但他绝不是前所未有的。其实上周查第七章的时候，我们看见罗马帝国也有小脚，对不对？住在西方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以为这样的暴君不可能出现在这里。别忘了，三十年代，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希特勒一开始没有那么明显的敌对神的子民，后来无数忠心的基督徒在集中营被迫害而灭亡。基督徒不要太过天真，不要以为奇怪。人子实行审判之前，严酷的现实是不足为奇的，不可躲避的，但咱们可以放心，这只是暂时的，严酷的现实一定会结束，一定会结束。 神子民所要经历的磨难是有限的，这不会无限的持续下去。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提八章提出的数目，对不对？你看第十四节，2300个晚上和早晨，什么意思？不同的学者有各种的理论，但基本上都同意下面的解释：神的子民被践踏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严酷的现实一定会结束。我特喜欢第十四节最后几个词：圣所才得洁净，才得洁净。换句话说，不要绝望，将来神必恢灭，必恢复，把一切扭转过来。第25节后半节，注意到底是谁让安提奥克轰然倒下，看一下，最后却非因人的手被毁灭。这不就是在但以理书里面我们已经不断的看见的了吗？即使看起来悖逆神的人类国度目前得失，最终必被神奖杯，背后神有他的计划掌管一切，咱们基督徒更何况。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升了这世界，我们知道基督已经被提升了，他做王，做永远的君王。基督徒能怀盼望，坚立不移。那让我们最后一次看27节，但以理已经做了极朝的大臣，君主已经来来去去，有时候改朝换代对他来说很吓人，但认识耶和华，他就安心的埋着头尽自己的职责。我不喜欢做这个，但可以咬牙坚持一下，马上就完了，讲到马上就完了。但是我不是说讲道，不像我女儿的考试。基督徒面对人生中的痛苦，因为信仰的原因被践踏，不一定马上就完了，有可能是一辈子的挑战，但到了新天地，毫无疑问，过去的痛苦只会感觉是短暂的瞬间。感谢主，咱们低头做个祷告。全能的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明白幕后属灵的状况，一直有你在掌控一切。当我们看到你可以把将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显示出来，我们就的确是发现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定。也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以后会有困难，这的确是给我们有益处，让我们不会太过天真，不会到时候以为奇怪。那么主要如果将来我们其中的弟兄姐妹的确是会面对特别特别极端的痛苦，让我们到时候不会感到绝望，因为我们认识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智慧人。奉主名求。